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。话说吴之荣捧着本名书辑略企在书铺，整个人定晒。过了一阵间，他大叫一声：冇错啦！他看见这本书书页和封面洁白崭新，一问书铺老板，果然是湖州卖书的商人新近送来的，到货不过七八日。他心想，这个庄运成真是犀利呀！前可通神冇错的。他收返晒啲旧书，重新黑板印过啲新书，将原书里面所有触犯禁忌嘅地方冚唪删咗一干二净。唔通就咁就算数咩？吴之荣估计得果然冇错。原来杭州将军重灰呢，佢就唔识汉字。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品帖，当堂吓到全身飙冷汗。他知道这件事牵连重大到极，揸住品帖的双手都有些震。这个幕客叫做程维凡，但是浙江绍兴人士。他这个人有良心，为人忠厚，他就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这句名言。即是说官府就守着百姓的生杀大权，师爷以稿的时候几个字稍为重一点，就能够令到百姓家破人亡，稍为帮他洗脱下就可以洗到他死里逃生。因此在公门之中救人，比起在寺庙当中修行效力更大。他见这个明史这个案如果搞成一个大文字狱，苏南浙西都不知道会有几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。他即刻向将军告了几日假，漏夜坐船去到湖州南沉镇，将这件事讲给庄允成听。庄允成见到大祸临头，真是吓到魂魄都不齐啊，全身都软晒，口水掂流，都不知点先就好。过了好代才站起身，啪声跪在地，向程维凡叩谢大恩，然后问他有什么计救得自己。程维凡在杭州坐船去南沉的时候反复推敲，已经想到好办法。他心想，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经好耐，想隐瞒是瞒不了的，就唯有用一个釜底抽薪之计。一方面派人去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冚唪唥收购回来销毁，另一方面就赶开夜工，另外刻个新版，删除所有忌讳的地方，再印新书拿去卖。官府追究起来了，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，就发觉吴之荣所告发的都不是真的，就可以免了一场横祸了。于是将这个办法讲了出来，庄允成又惊又喜，一味叩头多谢。程维凡又教他好多应该注意的关键地方，比如某某官府的树应该送礼几多，某某衙门的树应该怎样疏通等等。庄允成逐一逐二就记到实一实。程维凡回到杭州隔了半个几月，先将原书和吴之荣的品帖转送浙江巡抚朱昌造，轻描淡写地批了几个字，说呈递品帖的人是因为贪污革职的志愿，似乎有劫嫌吹毛求疵的嫌疑，请府台大人详查。当吴之荣在杭州客店里面猛咁等消息的时候，庄允成的银只是好像倒水咁倒猛洗了。庄允成的大量贿赂已经送到去将军衙门、巡抚衙门和学政衙门。朱昌造接了公事，认为这些咁嘅印书嚟卖嘅事系属于学政管嘅，押咗十几日之后，先至将公文转咗去学政湖上行。学政衙门嘅师爷将佢放落柜桶半个月先， 然后又告咗一个月嘅病假，咁先至慢吞吞地以稿发文，将公事送去湖州府。湖州府学官又耽搁咗廿几日，先至送公文去归安院同埋乌程院嘅学官，要佢哋两个人申报回复。嗰两个学官亦早就得到庄允成嘅大笔贿赂啦。当其时新版明史亦已经印好，咁两个学官就将两部新版书缴上去，回复话：该书平庸粗疏，无比世道人心，然细查全书，尚无违禁范例之处。咁层层申报回复，就咁样就不了了之。吴知荣直到喺书铺里边发现咗新版明史，咁啊估计到其中嘅巧妙，我心谂唯有搞到一部原版明史，先至再能够揭发呢件案。杭州国家书铺里边呢，原版书早就俾庄家买晒，我即刻就走去浙东偏僻嘅州县搜购啦，点知道仍然一部都揾唔到，佢已经冇晒钱啦。只有衰衰咁就返乡下啦。啊，真係就唔啱得咁巧。喺旅途之中就喺一间客店里面见到个店主啊喺度摇头房度读书。一睇佢所读嘅就係呢部明书辑略。借嚟钳下睇下，竟然係原版。啊，欢喜到个乜咁啦。我心諗如果问店主买呢，一来佢又未必肯卖，二来自己冇银买。咪唯有偷啦。当晚三更半夜静静起身偷咗书，即刻送人。我心諗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经受咗庄允成嘅贿赂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去北京告状。吴知荣去到北京，就写咗禀帖告到去礼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处衙门，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改刻新版。点知道喺北京就等咗唔到一个月，三处衙门先后就驳覆落嚟，都话查过庄廷龙所著嘅明书辑略呢部书，内容呢并冇违禁范例。该革职之院吴知荣所告啊，并非实情，显系劫嫌诬告。至于贿赂官员云云，更系捕风捉影之词咁。通政司的批驳更加严厉了，说该吴知荣以贪赃被革，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。原来庄允成得到程维凡的指点，早就将新版明史送到去礼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处衙门，有关的官吏师爷亦早就送了厚礼打点了。吴知荣又捧了成鼻灰，眼见翻屋企已经冇晒旅费啦，咪势必流落异乡。当其时清廷对待汉人读书人极为严峻，文字之中稍有犯禁咧，即时处死。吴知荣告嘅如果系平常读书人，早就得手啦。偏偏遇着嘅对手系富豪之家，咁先至阻滞重重啫。而家吴知荣已经冇退路啦。佢心谂，盘住坐监都要将呢件案搞到底。于是佢又写咗四张禀帖，就分呈四位顾命大臣。同时有一客店里边写咗几百张揭露呢件事嘅招纸，喺北京城内到处张贴。佢呢一着呢，其实系非常之冒险。你话如果官府追究起嚟，话佢危言耸听、扰乱人心，就有杀头嘅大罪嘅。嗰四个顾命大臣叫做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阿必隆同敖拜，都系满洲嘅开国功臣啦。顺治皇帝逝世嘅时候，遗诏命令呢四位大臣辅政，其中敖拜就最凶横，喺朝廷之中啊党羽极多嘅。清廷的大权几乎是他一个人立晒，他方法敌党对他不利，所以日日派出无数咁多探子在京城内外就探听动静。这一日得到密报，北京城内出现很多招帖， 揭发有个姓庄嘅人著书谋反，大逆不道，浙江官员受贿，自知不理等等咁。何伯一知，即刻就下令查究，当堂雷厉风行咁办起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吴之荣嘅品帖亦已经递入敖拜府中，佢即刻召见吴之荣，问佢呢件事，咁啊再命令手下汉人幕客仔细咁睇吴之荣所呈缴嘅嗰部原版明史，咁正系佢所讲嘅呢，果然系实情。敖拜是以军功封为公爵，做大官，咁佢向来都歧视汉官同埋读书人。掌握大权之后，就想办几件大案嚟震捩人心，要使到汉人唔敢有反叛嘅念头，同时呢，要使到朝中敌党唔敢有咩异动。而家啱晒啦，即刻派出钦差去浙江查究。咁样一嚟啊，庄家全家故之嚟捉起嚟押解去北京咧。连杭州将军重辉、浙江巡抚朱昌做以下所有大小官员都革职查办。喺明史上面列名嘅文人学者，咪个个都拉晒去坐监。话说顾炎武、黄宗羲两个人喺吕留良屋企啊，咪将呢件案嘅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咁讲晒俾吕留良听。当晚，三个人倾咗成晚，喺度议论世事，讲到明末魏忠贤等太监啊陷害忠良，把持朝政，种种倒行逆施，终于搞到明朝覆亡。咁到咗清朝之后，汉人又惨遭屠杀，祸难深重。咁三个人越讲就越悲愤。第朝一早，吕留良全家同埋顾王两个人嚟坐船起程去扬州，第一站去到杭州，然后由运河就向北边行。呢一晚喺杭州城外就听到消息，清廷已经因为呢件案啊处决咗唔少官员百姓，庄廷龙已经死咗噶啦，要开棺六尸，即系将个尸体拎出嚟斩头啊！庄允成在监狱里面受不住虐待死了。庄家全家几十人，十五岁以上的冚唪处斩，妻女就冲军去沈阳和满洲骑兵做奴仆。前礼部侍郎李令式为这部书作罪，就凌迟处死，四个仔处斩。李令式的幼子就刚刚十六岁，法师见杀人杀得多了，心软，叫他改口供，供认少一岁。因为按照清朝法律，十五岁以下的可以免死，改为充军的。那个少年说，我爹阿哥都死了，我一个人亦不愿独生，终于不肯改换口供，就一起处斩。重辉、朱昌做就困在监里面候审，莫克情为犯就凌迟处死，桂安、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。因为这件案牵连冤枉而死的人亦不计其数。湖州府知府谭希敏到任不过半个月，朝廷说他知情不保，受贿隐匿，还有推官李焕、训导王兆征都处绞刑。吴之荣对南沉的副失朱佑明就最嬲了，事关那天去打秋风，被他讥笑了一场，赶出门口。所以他向办理这件案的法师报告说，这本书注明是依据朱氏原稿增删润色而成，这个朱氏就朱佑明了。又说他的名字朱佑明显然是怀念明朝，咒骂本朝。这样一来，朱佑明和他五个仔一起被处斩首，朱家的十几万财产清廷就下令赏给吴之荣。最惨的就是所有黑板的黑工、印书的印工、装钉的钉工，以及书商、书铺的主人、卖书的店员、卖书的读者，查明之后冚唪唥处斩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当时苏州武穗关有一个守关的官吏叫做李尚伯， 平日系中意读史书，听讲苏州昌门书坊里边有一部新刊嘅名史，内容好好，咪派个差役去买啦噃。差役去到嘅时候，书店主人出咗去，咁个差役就去书铺隔篱一间姓朱嘅老人屋企坐度等，咪等到店主翻嚟买咗部书。李尚白读咗几卷，亦不以为意。过咗几个月，呢件案发作啦，一直查究到各地方卖书买书嘅人。当时李尚白喺北京公干，就以购买译书嘅罪名喺北京立即斩决。书店嘅主人同埋奉命去买书嘅差役都杀头，连隔篱嗰个姓朱嘅老人亦受到牵连啦。话佢既然知道嗰个人嚟买译书，点解唔即时举报啊？啊，仲俾佢屋企坐啊咁。本应是斩头的，顾念年逾七十免死，同埋老婆一起冲返去边远的地方。至于江南名士，因为庄廷龙仰慕他们的名声，在书里面列名参加教阅的同一日凌迟处死，总计有茅元石等十四人。各位，所谓凌迟处死，那是一刀一刀将佢全身嘅肌肉慢慢咁割落嚟，直到犯人受尽痛苦啦，先至处死。因为呢部书搞到家破人亡嘅，真系难以计数。吕留良佢哋三个人得到消息，愤恨到极。王宗羲话：依王先生都有份列名，呢次都犯难逃此劫咯。因为他们三个人和查医王向来交情极之好，所以都十分挂念。这一天直船去到嘉兴，顾炎武在城内就买了一份递报，上面登了明史案里面有罪的人的姓名。怎知见到上谕之中有一句这样说的：查继座、范商、陆琦三人需列名参教，然事先未见其书，免罪不咎。顾炎武将份递报攞翻落船，同王宗羲、吕留良三个人一齐睇，都觉得十分奇怪。王宗羲话：呢件事必定系大力将军做噶啦。吕留良话：大力将军系边个啊？王宗羲话：两年之前，兄弟去医王先生屋企作客，见到佢府邸焕然一新，庭园宽大，陈设富丽，同以前大不相同。咁府中仲养咗一班昆曲戏班，声色曲艺真系江南少见。兄弟同医王先生向来都交情极好嘅，讲得上系互托肝胆。你问佢原因啦，医王先生就讲咗番说话，哈，确实系风尘之中嘅奇遇啊。咁跟住呢？王宗羲就将呢段故事讲翻出嚟。查医王就即系查继座，系浙江海宁嘅孝廉。呢一日正系年晚啦，佢一个人喺屋企饮酒，冇几耐落起雪，我越落越大。查医王一个人饮酒冇乜瘾，就行出去门外观赏雪景，见到有个乞衣企屋檐下边避雪。呢、个乞衣身材魁梧，骨骼雄奇，只系着一件烂衫啫，一啲都好似唔觉冷咁，即系啲表情咧就有啲悲愤。查医王嘅心觉得奇怪，就话：呢场雪都冇咁快停，入嚟饮翻杯嚟好嘛？个乞衣话：好极。咁查医王就请佢入屋，叫书童攞杯筷嚟，咁斟个杯酒话请。个乞衣举杯就饮胜，话好酒啊！查医王连你斟咗三杯俾佢，个乞衣饮得极之爽快。查医王最中意啲人系爽快嘅，个心好欢喜，就话兄台酒量极好，唔知能够饮几多呢？个乞衣话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呢两句虽然是一般的成语，但是在一个乞衣的口里面讲出来，查医王听到都觉得奇怪。 即刻叫书童捧咗大情少卿吕义雄出嚟，话在下酒量有限，啱先又已经饮过啦，唔能够陪老兄畅饮。老兄饮一大碗，我就陪一杯仔啦。个乞衣话咁亦可以。咁个书童啊，将啲酒助热，咪斟咗酒。茶衣王饮一杯，个乞衣啊饮一大碗。嗰个乞衣饮到二十几碗嘅时候，仍然好似冇乜酒意咁。茶衣王咧已经醉啦。书童扶茶衣王翻入去内堂瞓觉，个乞衣自己就翻翻屋檐下边。到第朝早，茶衣王起身就连忙去睇个乞衣，只要翘住手喺后边企响树喺度欣赏雪景。一阵北风吹嚟，茶衣王只觉到冷到入骨啊！但系个乞衣呢，仲好似若无其事咁。茶衣王话：天寒地冻，老兄嘅衣衫未免过于单薄咯。即刻就除咗自己着住嘅羊皮袍，褛喺佢身上。又攞咗十两银送俾佢，话些少买酒钱，请老兄收咗佢。几时有兴致就请再嚟饮酒啦。昨晚兄弟醉咗，唔能够留老兄过夜，请你唔好见怪。个乞衣接咗啲银，话好话啦，多谢都冇声，就扬长而去。到咗第年春天，茶衣王去杭州游玩。有一日喺一间破庙之中，见到有个极大嘅古钟，至少都怕有成四百几斤重。佢正喺度鉴赏钟上面所刻嘅文字花纹，忽然间有一个乞衣大踏步咁行入嚟佛殿，左手揸住钟耳向上一滴，咁成个大钟啊竟然离地几尺。个乞衣喺钟下边攞咗大碗肉、一大钵酒出嚟，就放喺一边。再将个古钟放返喺原来嘅地方。茶衣王见到佢咁大力不敢一惊啊，仔细一睇，竟然就係去年冬天一起饮过酒嗰个乞衣。咁就笑住问老兄仲认得我嘛。个乞衣望咗佢一眼就笑住话原来係你，今日我嚟作东，大家再饮个痛快，嚟嚟嚟嚟饮酒。讲完就将个钵头递过去。茶衣王接个钵头饮咗一大啖，笑住话：你哋酒认真唔错啊！嗰个乞衣喺个烂碗里边拉起一大嚿肉，话：呢啲系狗肉，你食唔食啊？茶衣王虽然觉得污糟，但佢谂：我既然当佢系酒友，如果推辞就未免睇佢唔起啦。佢即刻伸手接过嚟，咬咗一啖，嚼咗几嚼，哈，都几好味噃。咁两个人喺烂庙之中就坐喺地嚟，将钵头递嚟递去，你饮一啖啊，我饮一啖。食狗肉嘅时候咧，就用手拿，冇几耐啫，酒同埋肉都冇晒。个乞衣哈哈大笑话：可惜酒少啲啫，饮唔醉孝廉公啊！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